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开始全新的喜乐灵城系列，最近呢我们查考的是士师记，非常的欢迎亲爱的小朋友们向你身周围你的好朋友们去分享这一个上帝赐给你的恩典和礼物，那就是借着喜乐灵城能够让小朋友们更深的去体会上帝在圣经当中的心意。有一些难懂的话题呢，我们用生命当中的小故事来分享。所以如果你想做小小的宣教士啊，那就把节目传开，告诉你的小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可以让他们学懂圣经，学习神的话语，而且认识上帝的慈爱，好吗？你可以有计划的把喜乐灵城推送给你身边的好朋友，还有他们的父母亲来收听。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士师记的第三章的学习，我们会继续透过凌晨小故事里有关小火车的分享，来看看当他的生命当中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变故，而让他已经渐渐遗忘了自己被造的时候那个设计者的初衷，他迷失在这一个充满了比较、充满了伤害的社会的时候，他最后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呢？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上次的故事当中，我们分享了当小伙儿听到农夫的儿子小男孩对他的评价的时候，心都碎了，他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羞愧，觉得无地自容，他甚至想永远钻进山洞，再也不出来。当天晚上呢，小伙就失眠了，他流着眼泪，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山洞的深处，心里开始埋怨主人。
你不是说，设计我是为了独特的使命吗？为什么偏偏就是安排我在这暗无天日的矿山岩洞中每天和煤矿打交道？为什么同样是主人的设计就这么不公平？我难道就是需要这么卑贱的生活一辈子吗？什么使命，什么独一无二的设计，都是骗人的。
哎呀，这些有毒的想法真的像毒药一样的侵蚀着小伙的心灵，他渐渐变得越发的抑郁、冷漠、自私、苦毒了。他身边一个朋友也没有，每天做着重复的同样的事。他不知道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更别提什么精彩的人生了。每个日子似乎都是一样的，不值一提。只不过呢，最近煤矿的山洞深处忽然变得很热很热，空气也都是湿热郁闷的，好像他的心情一样。小伙觉得很不适应，
因为自从他开始在这里拉矿以来，从来还没有这么闷热过呢。
更奇怪的是，山洞深处的墙壁上居然开始不断的渗水，还散发着一种很浓很浓的臭味儿，这让小伙儿觉得难以呼吸。哎，可惜他平常没有朋友，所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说说话，他心中的疑惑也只有自己一个人慢慢的消化。直到昨天，居住在山洞深处的蝙蝠国王忽然宣布全体大搬家，这才让小伙感觉不太对劲儿啊。他鼓足了勇气，问了问从身边飞过的小蝙蝠：“
你们怎么了？为什么你们要搬家呢？”
小蝙蝠头也不回地边飞边回答说：“
赶快逃命吧，赶快逃命吧。”“
逃命？怎么了？需要发生什么事了吗？”
小伙心里忽然紧张起来。“
要地震了，而且是巨大无比的地震。我奶奶说她的奶奶曾经经历过，哎呀，已经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发生过的了。”“
你怎么知道要地震了？是谁告诉你们的？”“
哎呀，造物主啊。”
亲爱的小朋友，咱们今天故事先停在这儿。你有没有紧张起来？哎呀，会发现其实在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忽然有事发生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我们的人生需要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声音提醒我们，的确需要改变了，的确有些事情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需要重新去思想，到底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平常忽略了的。其实苦难就是一个传声筒，他大声地向我们呼吁悔改，回到神的面前。而以色列民族呢，也正如小火车一样的，在他们丰富富裕的迦南美地生活当中，不断地远离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神，去侍奉敬拜当地的偶像，所以神的怒气就向他的百姓发作，就把他们交给了当地的居民，以至于他们不断地被苦待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呼求神了。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好多时候，神每一天对我们的提醒，我们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熟视无睹，完全把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计划当作如同空气一样的，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当我们生命当中有了一些突发的事件，无论是苦难，是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发生时，我们才会回头去向神呼求。所以今天，亲爱的小朋友，我们需要思想，如果小火车它没有遇到一个特别突发的事件，你有可能会发现他的生命就在这样岁月的蹉跎当中一点点的消耗下去了，他根本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从神的眼光当中重新来拾起上帝对他的托付以及他人生的使命。所以今天如果小朋友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难处，不管是疾病，不管是人际关系当中的挑战，不管是你学业当中的压力，还是你整个家庭生活当中许许多多你所不能够控制的痛苦，其实这些事情往往是神赐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仔细的去思想，主啊，你向我有什么样新的计划吗？我是不是忽略了你平常在我生命当中微小柔和的声音，你的提醒，你的慈爱，会不会已经被我面对每一天的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平凡琐事而给彻底的忽略或者是遗忘了呢？亲爱的小朋友，和你的爸爸妈妈们一起阅读史诗记第三章之后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今天 如果我们生命当中还没有大事发生，我们就要有警醒的心，预备好了为神所托付给我们重要的使命而珍惜每一天的光阴，警醒地去过我们每一分钟。亦或者现在正好家里经历了许许多多患难和痛苦的事情，那我们不要害怕，也许这个是神给我们再一次经历他的信实和慈爱的最好的机会。愿上帝帮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因着花时间在他的话语上面，就每一天被他激励，被他喂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慈爱从未向我们缩短，你的恩典从未向我们收回，只是我们自己掩面不看。求主你帮助我们天天都来到你的面前，相信你的信实，以你的信实为粮，好叫我们成长在你的爱中，我们不偏行己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真儿为您预备了一份大礼，就是在我们的演播间呢，有真儿跟陆佳，我们生命当中的挚友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大哥大姐，在过去的侍奉生活和整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二位用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侍奉来祝福了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家人，我们的三个孩子非常喜爱的 Uncle Wally 和 Auntie Daphne， 就是我们的 Wally 大哥和 Daphne 大姐，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Daphne， 很高兴有机会到这里来。
Yeah, 我是 Wally。
对，我们的 Wally 大哥跟 Daphne 大姐呢，他们二位是我们过去十几年在教会当中的家庭事工的核心的同工。不过真儿跟陆佳，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二位还没有结婚。他们虽然很年轻，但实际上呢，他们也不年轻了，因为他们与的儿女都已经结婚了，都已经长大了。但是为什么他们结婚的时间并不长呢？其实因为他们这是第二段的婚姻，所以今天我们把他们请到演播室，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会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和非常美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怎么样在自己过往的一个破碎的生命当中，经历神的宽恕、医治、恩典的重建，然后又怎么样继续的投身在一个可能会让他们常常觉得非常的尴尬和不足、很谦卑的一个事工当中去做家庭事工。因为往往他们一带出来的见证分享就是，我是一个婚姻曾经有过破碎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透过他们的生命分享呢，成为我们许许多多听众的祝福。首先呢，我就要来问问大哥大姐，你们简单的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们的婚姻的这个状况，然后家庭的背景好吗？
我们虽然年纪是很大，可是我们的婚龄却是很短。我们是2009年结婚，到现在13年，
十三年，嗯，也不算短了。
对，我们刚刚介绍也是说，我们两个人都是以前有过一段这个破碎的婚姻，我们真的是蒙神的恩典，然后又有这个机会来服侍我。真的是完全是真儿和 Luke 他们的接纳。我们现在是从我们前面的婚姻，一共有5个小孩，我有2个，他有3个。
所以你们是一个完全重组的家庭，因为你们两个结婚的时候，你们已经没有自己的孩子了，但是你们各自一个有2个孩子，一个有3个孩子，所以就组成了一个重建的家庭，是5个孩子的婚姻。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当时我离婚的时候，我的2个小孩都已经 大，一个是快要上大学，一个是已经在大学。他的三个小孩还是
三个小孩里面有一个刚刚要念大学，然后有两个都还在念青少年，确实是对。
哇，所以很艰难的一段
时间。所以有段时间
对，
还有他上班，我送
孩送孩子上学。对，我记得的。而且当时你们二位离婚，其实跟前面那段婚姻，我知道瓦利大哥的前一段婚姻的触礁是因为对方有外遇。当然后来每一次当瓦利大哥分享的时候都说也觉得自己在婚姻里面有很多的不足和缺失，导致那段婚姻的破碎，对不对？那 Daphne 大姐呢？
其实我从我自己来看吧，我对我自己呢，我是觉得我一开始的时候婚姻观就是有问题的。我总觉得说好像结婚就是一个人生的这种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已，就没有觉得说婚姻是应该是需要很努力去
经营的。
确实是、对，所以在我这方面呢，然后在对其中的有一些当初也许可以寻求帮助或者是说可以得到改进的一些机会并没有好好的把握。那最终的话是因为家暴，对，因为家暴的时候，
所以一个是由于婚姻的出轨外遇，一个是因为家暴，这个是无法协调的一个过程，然后你们各自就离婚了。那当时珍儿刚搬家去那教会的时候，你们二位都在一个团契，这个团契是专门给离婚的弟兄姐妹去参与的一个团契，所以在那个当中呢，我就认识了你们二位。那当时其实我有很深的感受，就是其实你们是全然的想要重新的在神的这个恩典当中去认识婚姻，然后建造婚姻，得到修复的。我也知道说这个过程哈，其实你们也不是很容易很轻松走过来，因为当时不管是教会也好，还有旁边的那种姐妹，对这个基督徒再婚这件事情其实有持有不同的看法的。那你们是怎么样坚决的坚定的说好吧，不管大家怎么看，我都要来按照神的心意重建我现在目前的这个婚姻呢？
那个时候的确我们都很自卑，那个时候觉得教会里面至少我们的感觉是很难被接纳，尤其是我们的教会
二等公民，
至少我那个时候知道有一些牧长们他们是不给再婚的人做
婚前辅导，
婚前辅导
或者是证婚，
或者是证婚，
也不能在教会结婚，
是
也不能在教会结婚。所以我们的婚前辅导证婚都是他以前的教会，
是
他已经在一个，
是的，我知道，我记得
教会、那我们参加那个 divorce recovery 那个团契的时候，
其实
我们那时候离婚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心态是有点像帮忙，有点像跟大家一起走。那时候我们进入那个团契的时候也是，就是那时候牧长觉得就是说，哎，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对，而且因为你们的无论是基督徒的生命还是你们的年龄，都可以做一个辅导或者是带领的这个角色，所以你们在那个团契当中不仅仅只是自己需要，其实也已经以侍奉的这种态度进去那个灵魂的团契。
我们心里是想侍奉，其实说实在的差太远了，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习。所以那个时候听了你们在建立这个夫妻团契家庭事工，那我们就说，哎，这个去问问看会不会接纳我们。
我都记得那一天下午你们二位来我们面前说你们打算结婚，然后问我说我是怎么看的这件事情我都记得当时的这个场景，因为那个时候你们积极的来参加我给教会的一个培训，就是婚姻辅导的那一门课程。我想在众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我从你们的眼睛和你们的这个生命的状态看到一个极其渴望神的旨意和神的美好能够彰显在自己身上。越是这样破碎的，就好像圣经当中说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所以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被感动，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哇，我期待这桩婚姻未来可以成为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我的这个大姐大哥就成了不仅仅是我们事工的发起人之一，其实也是就从此就信实的用自己的婚姻也陪伴这个事工成长。在过去的这十几年的时间，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我很想 替我们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那婚姻失败这一段的这个经历，因为对孩子对你们来说肯定就是人生的一个巨大的地震，对你们来说当时最大的冲击和影响是什么？带给你们的生活，带给你们的关系，带给你们与神的关系的一个最大的冲击和影响是什么？
对我来讲那个实在是很大冲击，因为我们大家晓得这个婚姻是人生的过程可以说最重要的一段时间一个关系，那我那时候刚刚信主半年，所以其实对基督徒的婚姻观我几乎就是还没有，我就是以前的那种婚姻观，
所以在教会当中没有过这方面的教导，
因为我刚刚信主嘛，所以我的接触都是我对圣经也不熟，可是我对圣经非常非常有兴趣，所以那时候问的问题都是圣经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我完全都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关系啊，婚姻的问题，那直到有一天在一个很意外的一个状况下发现我前妻有外遇，所以我那时候就整个的那个思想观念婚姻全部都翻转，就觉得好像这个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结婚到底是为什么，以前的观念都是就是说女大当婚男大当嫁然后结婚，
男大当婚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前妻其实是我父母他们的好朋友，
媒妁之言，
媒妁之言，对，所以也就是蛮信任的，所以并没有说在婚姻里面好像需要很大的投资这样子，就是说一切都很例外，所以想到的都是怎么样在工作上能够多学些东西，多赚点钱，升迁，买大一点的房子，以后生活过好一点。我想跟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的观念都是一样的。可是这个冲击一来的时候，这些都不重要了，特别是就是说那个时候对我很大的安慰，就是有一些圣经的经节出现，譬如说那个雅各书，你要是把家里的所有的金钱来买爱情的话，就呀就全部被藐视，就全部被藐视。所以钱啊、事业啊这些东西对我都变成没有
意义了。
对，所以
当时你整个方向、整个人生都垮掉了一样。
对，所以那个时候很感谢神，就是那个时候的教会有好几个家庭，他们都非常非常的耐心陪伴我。我的前妻没有信主，所以他也很少来教会，所以那我就是天天带着小孩来教会。那时候那几个家庭就是支持陪伴，就是每一个礼拜都听我在吐苦水这样子，
吐槽
要吐槽这样子，陪伴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我想的就是说，第一个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的婚姻就这样的结束，
我的人生就这样没有任何的方向和意义。
对，那我很渴望有一个新的婚姻，我很渴望重新有一个属神走神道路的一个家庭。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对你来说很像摧毁一样的一个婚姻，但是却让你重生了，让你重新去思考你的人生的方向和目标，然后这也甚至导致了你将来就是说你的服事的重心，你的后半生你想要做的事情都完全的因着你的这个婚姻的失败，但是转向了，就是彻底的让你转到另外一个方向，你就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想要我想要品尝神所设计的婚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并且也很努力很勇敢的去走，因为当时的状态就是教会给你了很多的 support。 那 Daphne 大姐呢，
在某些方面是有点类似的。对对，我觉得我对我而言那个时候最大的冲击是我不知道我是谁了。我觉得在那之前的时候你可能是某某太太
identity 出现了，
对，确实就是这个 identity。 对，就是像我说的，我在这之前的时候一直觉得说我人生的目的就是结婚，没有别的，从来没有想过说除了结婚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生目标。对，那个时候就真的是突然之间觉得自己 identity 到底是谁不认识了，
然后甚至可能还对自己就是极其的自卑了，因为对自己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
绝对的，确实是。对，就觉得说是我的目标、我的价值、我是谁，突然之间我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上待过那种一个感觉。哇，
彻底的一个好像被击碎了，就从一个梦中被击碎，畸形的同时也击碎了。 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却没有讲完。没有关系，在未来的几期《真爱之我家》当中，珍儿会继续的请到瓦里大哥跟戴芬妮大姐他们来，继续在恩典当中和我们分享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一定要期待，不见不散，拜拜。
站在这里，在你面前，我好恐惧面对自己，缤纷的世界是无聊的玩具，我看见你为我披上一件白衣，让我的灵开始有生命，从破碎到完整，你替我疗伤，所有的碎片你拾起，拼成一幅记忆的作品，从破碎到完整，因为你没放弃，把我的任性变成了创意，在你国度里展翅飞。站在这里，我卸下自卑自傲的面具，口里不再提我的种种委屈，我看见你为我披上一件彩衣，让我的心开始爱生命，你替我